好，我们接下来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一节，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一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6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6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6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上帝在第三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以借着咒骂、假誓或鲁莽的启示来亵渎并妄称上帝的名，也不可缄默或纵容，以致在他人所犯的这些可怕的罪上有份，并且简短地说，我们只当用敬畏恭敬的心来称呼上帝的圣名，以致我们可以用正确的信仰来告白他，来敬拜他，并且他也可以从我们一切的言行中得荣耀。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的名是否是极其严重的罪，以致上帝的愤怒被燃起并降临在那些不拦阻和禁止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名的人？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没有别的罪比亵渎上帝的名更激怒神，所以他吩咐凡犯此罪的人必被致死。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是第三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学习是敬拜的对象啊，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二条诫命呢，不可以以偶像来代替啊上帝的名。第三条诫命啊，第二条诫命呢就是敬拜的方式啊，第三条诫命呢是敬拜的态度，因为耶和华的名被称为圣，并且上帝的名在那些亲近他的人身上显为圣。主耶稣教导门徒说啊，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上帝的名字是我们啊必须要认识并且要尊重的。讲到名字的时候，我们知道一般的人取名字啊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啊，有一些人取名字呢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上有一个愿望啊，所以给他们起名啊，叫有些人叫旺财啊，希望他什么啊接下来人生当中什么又旺又发财啊，是觉得希望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一生会出色啊。当然有些人什么，有些人取名字是没有多少啊思想，他只是取一个名字呢啊，让人可以与别人分别啊，能把他叫应就可以了啊。所以当时的人啊，女的基本上叫阿花阿柳阿翠啊，温州的阿花阿柳阿翠这一类的啊。然后呢男的呢啊，在 当然也他们也有愿望啊，在正好在解放的时候啊，叫什么建国啊啊，然后呢啊，希望怎么样国家稳固啊，所以这些呢都带着一个愿望，或者与别人有分别。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上帝也有他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呢是他自己给自己所定的，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给上帝取名字，因为上帝的名字就代表他的属性，也可以说上帝的名字就是他本身，也可以说上帝的名字就是他的作为。所以上帝的名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要他的子民以正确的心态来敬畏他，最主要是要对他有正确的认识，对他有正确的回应，借着他的言行举止使上帝的名在他们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上帝的名呢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三条诫命，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你上帝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说，我们来称呼上帝的名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啊。什么叫妄称？什么叫妄称？没有经过思考随随便便的啊，这就是妄称啊。还有呢，对上帝不认识啊，这样的也容易什么犯下妄称上帝的名。所以在海德堡要领问答问我们说，上帝在第三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他举出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妄称上帝名的。第一个是讲什么？咒骂啊，也就是说咒骂上帝。各位，上帝的名怎么可以咒骂呢？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就代表着什么？他自己的属性和他自己的什么啊作为，或者说就是他自己。我们知道耶和华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自由拥有的意思啊。当我们说耶和华，所以当摩西啊跟上帝说啊，我过去的时候，他们问我上帝叫啊，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上帝就怎么说啊？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自由拥有这一个词，有可以表达上帝很多的属性，对不对？他是自存的，他是不死的，并且怎么样？他是全能的，他是有计划的。你能不能从这个词语当中联想到啊？啊，他是永远得胜的，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啊，能够在这个字上能够表达出来。但是一个咒骂上帝的人，他是怎么样？第一是对上帝的名不认识，然后什么？是恨恶上帝。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咒骂上帝。我们打开啊，利未记第二十四章，圣经利未记二十四章第十节。 利未记二十四章第十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二十三节，帮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灵舍的身体有残疾，行也要照他向他行，以伤还伤，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啊，这个人怎么样？咒骂上帝的圣名。我相信呢，啊，这个人啊，在旷野里边，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呢，可能有人制止他，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啊。他犯罪不说，甚至什么样啊，就好像那个法老一样啊，耶和华是谁，凭什么我要听他的，甚至怎么样，甚至呢说出一些什么我们学都不敢学的话来。现在社会上，你有时候跟他讲关于上帝的事情，有些人确实会讲一些什么对上帝圣名亵渎的话，咒骂上帝的事情，我们真的有看见。我在生活当中就遇见过这样一个人啊，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在来我家店里吃饭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礼拜天过来我没有吃，他然后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在那里拿着上帝的名开玩笑，甚至说出一些非常脏的话。后来这个人怎么样，其实他的光景我就看到他越来越凄惨，因为这个人什么是口无遮拦不受约束的人，他们全家都恨恶他。这样的人什么样，其实你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上帝一定会怎么样，上帝一定会咒诅他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往往怎么样，咒骂上帝，埋怨上帝啊，有时候埋怨上帝啊啊，你在一些处境当中，你说赞美上帝，人人也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在一个光景当中你埋怨上帝，你是不是相当于在咒骂上帝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 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耶和华对他说，你说话像愚妄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各位，约伯他受的苦难，当然我们都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苦难，这样的苦难确实对人来说是很痛苦，但是对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认识上帝属性的人，他怎么样，在这一切的事上并不以口犯罪。但是他的妻子却不一样了啊，他妻子起先我们知道第一次苦难领到的时候，圣经当然没有记载他妻子有出口说话，但是这一次苦难领到的时候，约伯的妻子说什么，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啊，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什么意思？你仍然还要荣耀上帝吗？就这个意思。持守纯正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啊，当你说持守纯正都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还差不多。持守纯正却没有得到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你可能说上帝是不可信的。所以他会怎么说，你弃掉神死了吧。那你弃掉神死了，为什么？上帝是不可信的。因为他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在羞辱上帝的名啊？是啊，但是原文却是什么意思啊？你咒诅神去自杀算了吧。啊，你咒诅神去自杀算了吧。各位，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去埋怨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名。因为你对上帝的应许是怎么样，不相信啊，对上帝的属性不相信啊。当你埋怨的时候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怎么样，因为上帝所说的没有照着我想象的成就了，相信上帝所说的是骗人的呢？是不是在亵渎上帝的圣名？上耶和华是信实的上帝，你就在羞辱上帝的信实。还有呢，在一些处境当中，你觉得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成就了，你是在羞辱上帝的智慧和全能。上帝有他的智慧和全能。还有在一些处境当中，你会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成就，或者说这样的苦上帝已经不爱我了，所以这也是在羞辱什么，上帝的慈爱。所以在处境当中埋怨，肯定就是对什么，对上帝之名的亵渎。好，这是咒骂。还有什么呀，假释。各位，很多人怎么样，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信实，然后发誓说自己怎么样，我有做这样的事情我怎么样，甚至说天打雷劈啊，甚至有些人怎么样，我有做这样的事，骂自己的娘是八代。这样的人其实这个什么啊，我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小狗。那这些怎么样，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做的，对不对？圣经怎么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明明很多人他违背了良心做那些事情，当有人去审问他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负心男，他在背地里做一些对不起妻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回到家中怎么样， 我有做这样的事情，我怎么怎么样 ？No， 因为你的事实你有没有做啊？做了，但是有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有一位谁知道？上帝知道。但是你说你是要变成小狗，或者你说你有些人怎么样？我这个头就给你割走，对不对？或者说我当场怎么样了？各位，你能使你的头发变白吗？你能使你的啊人或者活着或者死了吗？这一切都掌握在谁的手中啊？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起假誓的人，其实歧视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怎么样，歧视就是执着上帝的名做见证，把上帝拉出来什么为你做见证。所以如果是真实的见证可不可以啊？这下一个主日我们会讲到，如果真实的啊，求上帝的名做见证，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也有做见啊，也吩咐我们可以指着什么上帝的名起誓。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亲自都会说啊，上帝知道可以做见证啊，特别罗马书他讲的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也就是说上帝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明明那件事情有做，然后就说这件事情上帝知道的啊，那上帝什么为你做见证？你是不是起假誓啊？就是在起假誓。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名啊。所以起假誓这个罪是很大的啊。还有什么？拿圣经开玩笑啊！今天很多人拿圣经拿去怎么样随便开玩笑。我跟你讲，圣经的话安定在天啊，圣经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语啊，乃是什么？乃是圣旨啊。你可不可以拿圣经的话开玩笑啊？啊，绝对不可以的，啊，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在一些玩笑的场合当中，然后拿圣经开玩笑，甚至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讲，他在打牌的时候，啊，抓到一张好牌，然后叫什么？叫哈利路亚。嗯，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在亵渎上帝的名。啊，然后呢有些人怎么样在开玩笑的时候啊，拿上帝摇签随随便便的做一些什么啊，上帝啊你为我怎么样，这就是什么亵渎上帝的名啊。所以今天很多人他讲话怎么样真的是太随便，我们要认识到这位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随便承诺许愿也是亵渎上帝的名啊，藐视上帝的话语，藐视上帝的应许，藐视上帝的警告，这就是亵渎上帝的名啊。向上帝许愿，圣经说你许愿就要什么就要还愿啊，你若不还愿宁愿什么不许啊。所以你许愿不还，是不是把上帝，有没有把上帝当上帝看啊？就没有把上帝当上，你是在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应许啊。在新约当中啊，彼得就说过啊，有人啊，基督还没再来的时候，有人什么以为当眼，他就说怎么样，万物从创世以来都没有改变，基督难道真的会来吗？对不对？当你这样去反问的时候，是不是在藐视上帝的应许啊？就是在藐视上帝的应许啊。 藐视上帝的警告啊，你犯罪的必要死亡，你犯罪的必要灭亡。或说上帝叫你哪些事情不要做，你故意去做的，你是在藐视上帝的警告。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会界的人经常犯的一个罪，什么？随随便便的说耶稣爱你。各位，你是谁？难道主耶稣会爱所有的人吗？圣经说他的慈爱什么？永远长存。当上帝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他击杀埃及的什么长子，因为上帝只爱他自己的百姓。从创立世界以前，只有拣选他自己的百姓。基督到世界上来，也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击杀埃及的长子，也是他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存在心里是爱谁？爱他自己的百姓。就因为爱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分裂红海，使以色列民走干地。只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要使那追赶以色列民的啊埃及法老的军兵被怎么样？被投在深海里。所以上帝对那些人有爱吗？没有爱啊，没有爱。所以从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普遍恩典都是没有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人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他们是什么？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说上帝没有爱的，你说耶稣爱你，你是在传假圣旨，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说愿上帝什么爱你啊。有些人看见人就说嘛，什么上帝祝福你，随随便便就讲出来。上帝会祝福他的非选啊非选民吗？绝对没有啊。所以我们只能说愿上帝祝福你。保罗在啊整个啊写信当中，我们都会看到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都是非常谨慎的讲这句话。这说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祝福，我们只能说愿上帝祝福你。错误的解释圣经也是在什么啊？错误的强解圣经也是在亵渎上帝的名。当你跟假教师假教会混淆，使上帝的教义暗晦不明的时候，也是在什么？也是在妄称上帝的名。所以在第三条诫命他说，就是我们不可以借着咒骂假士或鲁莽的启示来亵渎并妄称上帝的名，也不可缄默或纵容以致他人啊在他人所犯的这些可怕的罪上有份。当别人教会是强解圣经的，是假教会，你也混入当中说耶稣爱你，你是不是在他的罪上有份啊？你就是在他的罪上有份啊。所以当然有一点，你违背律法犯律法的人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名。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二章23-24节，罗马书第二章23-24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反律法，玷辱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好，圣经这里怎么说？这里是对谁说的？对犹太人讲的啊！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以上帝的名自居的啊，以上帝的名自居。谁是外邦人的圣经是谁？就是基督徒。外邦人有没有成文的圣经啊？没有。那谁是他们的圣经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圣经。所以保罗说啊，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好像一张明灯照耀这个时代，将生命的道什么表明出来。但是你今天犯罪作恶，别人在你身上看见的，你就是你在为上帝做见证，对不对？你犯律法玷辱神，所以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然后当你做生意啊，说谎话承诺不实现的时候，是不是人家会说你们的上帝所教导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教导我们什么也要信实。所以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很多人不愿意去啊相信呢？原因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误导了别人。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又是什么呀？保罗说犹太人应该是怎么样？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律法夸口啊，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是能分别是非的，又深信自己是怎么样？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纯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各位，上帝给谁多的就向谁什么多要。你今天在上帝的话语的供应之下，你有没有承认上帝的名呢？有没有荣耀上帝的名呢？因为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这么说的啊，并且简短的说，我们只当用敬畏恭敬的心来称呼上帝的圣名啊。首先我们对上帝的名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当我们称呼上帝名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并且要什么恭敬敬畏的心来称呼，以致我们用正确的信仰告白来告白他和敬拜他，并且他也可以从我们一切的言行中得荣耀。所以各位，上帝要在我们一切的言行当中得荣耀。那我们看到别人起假誓，听到别人起假誓来亵渎上帝的时候，我们应当什么呀？制止。或者说你也有些人起假誓是出于什么一个团体当中，你也是这个团体当中的一员，他的假誓你也会怎么样？你也会有份。所以你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有份，你要把自己要表明立场，因为你是啊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名要在你正确的信仰告白上啊。所以正确的信仰告白，从这个来看，假教会它是怎么样？信仰告白是错误的，它是天天都在什么妄称上帝的名啊。当然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本来就是在妄称上帝的名，以错误的方式敬拜他，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名。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什么呀？要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上帝的属性，来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上帝的作为， 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在一切的言行当中来荣耀上帝，因为我们啊，主耶稣已经说过，当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句句显化什么都要供出来。按你所说的话定你有罪，按你所说的话也定你为义。所以你暗中所行的，人前人后所行的，你的言行举止，你就应当以尊他的名为圣为目标。因为你这一生你必须要调整自己，因为你已经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你已经说自己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属上帝的子民，你就应当什么来荣耀上帝。有人来亵渎上帝的名，你怎么会心里会安呢？有人骂你的父亲，你心里会受得了吗？前几天我问几个小朋友我问他们说，你在学校有人骂你父亲的名字你会很开心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从农村到了镇上去读书，读书的时候呢，一般同学之间彼此本身父亲都不认识的有些同学特别调皮的，就喜欢怎么样把别人爸爸的名字给问过来，然后拿别人爸爸的名字开玩笑。所以很经常有些男同学女同学有些吵架打架，就是因为有人拿他们父亲的名字开玩笑有些人呢就在人面前随便拿他的父亲叫所以就因为经常有同学这么打架吵架的老师有时候觉得就是你们这些同学太无聊了。为什么？其实真的是太无聊了吗？人家拿你的父亲开玩笑，你都会怎么样？心里很难过。那有人拿你的天父开玩笑，羞辱你天父的名字，你会无动于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怀疑你是不是天父的儿女。是天父的儿女，你就会怎么样？觉得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什么？太重要了。所以下面第100问说，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的名，是否是极其严重的罪，以致上帝的愤怒被燃起，并降临在那些不拦阻和禁止发誓和咒骂而亵渎上帝之名的人呢？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没有别的罪比亵渎上帝的名更激怒神的，所以他吩咐凡犯此罪的人必被致死。各位，那个咒骂上帝的人，当时摩西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次出现嘛，对不对？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怎么样在等候上帝怎么发话。上帝有没有说第一次先不记你有罪，先忍让你？我们通常对我们的孩子教导说，第一次先容让你，下一次不允许你，就这样子。但是上帝有没有说这一次容让你，下一次不允许你？上帝就直接吩咐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教会当时也就用石头把那个人什么给打死因为这是上帝所吩咐的。所以在生命记第5章11节说，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你妄称上帝名的，上帝绝对不会把你当作什么无罪的，也就是说一定会追讨你的罪的。所以我们要勒住我们的什么舌头，不要随随便便的说话。所以我们要什么言行举止要谨慎，免得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被亵渎。基督徒你就要警醒的，基督徒你就应该自己谨慎的，因为你的地位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是带着上帝的名去生活的， 而那些别人在犯此罪的时候，你把这件事情当作无关紧要的事情，他的罪就是你的罪。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在任何场合你不能来亵渎上帝的名，因为他的名是我们该去尊崇的。所以有些人说，那不是他们说耶稣爱你，上帝祝福你，然后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人起假誓，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的愤怒领到他们。哎，各位，上帝从前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今天也照样是怎样的上帝。有一些人上帝会借着灾难领到他，因为他一直这样不敬畏上帝，亵渎上帝的名，上帝一定会借着灾难领到他。那有一些人呢，会借着将来一直到地狱里向他啊追讨啊。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因为上帝的名是圣的，所以我们言行举止必须是荣耀上帝的名。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第一个祷告，首先就是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你心里边真的尊上帝的名为圣吗？你觉得上帝的名的荣耀对你来说真的重要吗？你心里边对上帝的名字真的看得极其重要吗？如果在你心目当中对这些都无关紧要，你怎能说我是基督徒呢？主耶稣，当主耶稣教导门徒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门徒要学习祷告，学习的祷告也就是这一生什么所盼望得到的，也就是说这一生你所追求的。所以第一个追求就是什么？这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愿上帝的名得荣耀。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愿上帝的名得荣耀吗？如果你真的愿上帝的名得荣耀，你会在弟兄姊妹当中什么呀？也会很谨慎，在外邦当中很谨慎，你并且会作为上帝的名得荣耀这件事情的什么守望者。你发现我们的弟兄姊妹他有亵渎上帝的名，你会劝勉，你会警戒，你会制止，对不对？你的儿女啊，你的儿女有亵渎上帝的名，你就会怎么担心惧怕，你会为他们什么祷告，甚至什么教导责备管教他们。所以教会，上帝要在教会当中得荣耀，上帝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得荣耀，上帝要在我们的儿女个人身上得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万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是必不以他为无罪的啊！你千万不要存着侥幸心，我都这么散漫，基督徒就是要受约束的，基督徒你的思想就要是被神的道所洁净的，基督徒你的言语也是被神的道所洁净的，不要随随便便的开玩笑，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对别人承诺，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讲出一些啊话来。你要知道，你要照你的话定你的罪的啊，照你的话定你的罪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关于啊来啊藐视上帝的啊话语。我们到了上帝的殿当中更要谨慎，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圣经说你要什么谨慎你的脚步
啊，要谨慎你的脚步，啊，谨慎你的言行。如果我们连言行都不去管理，你还去管理什么呢？对不对？你言行举止都在亵渎上帝的名，你谈什么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敬畏上帝的人首先从哪里发出来？从心里发出来，对不对？对上帝之名的认识，对上帝之名的敬畏，借着言行举止使我们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我们到了上帝的殿也好，到了别的地方也好，我们应该是什么？带着时时警醒敬畏的心活在这个地上。因为这盏灯是不能灭的，灯要时时刻刻点在灯台上的啊，而不是点在斗底之下的。这个灯是不能灭的。你不是在一个地方啊，到了教堂的时候你像个基督徒，到了家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像基督徒。所以上帝的名就在你们身上什么受了亵渎啊！你的亲戚就因着你是基督徒他不去了啊！但是有很多人更可怕，连到教堂都不像基督徒，那就更加可怕了。所以我们怎么样？首先我们要在心底里来扪心自问，你真的认识上帝吗？你有在家里真的追求认识上帝吗？然后你有照着你所认识上帝的方式去生活有吗？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你要反思，你千万不要放任自己这样下去，不要等到上帝的手击打过来的时候你说这样手太重了。上帝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把他的律例典章指示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要珍惜今天的机会，趁着还有今天赶快悔改。因为圣经说这是一个警告，圣经的警告，万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言行举止都能够谨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名应当被尊崇，因为你的名是至圣至洁的名，你的名是配得我们一生去尊崇。天父，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亏欠，我们的心时常没有受约束，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时常信口开河的来得罪你的圣名。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真道，会勒住我们的口，约束我们的心里。主啊，因为你的名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因为你已经乐意向我们施恩，你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尊贵的名字，就是基督徒。因为你就赐给我们一个尊贵的地位，就是你的儿女。天父，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应许是真实的，你的警告也是真实发生的。天父，求你让你的百姓时时刻刻会警醒面对你的荣耀，警醒面对你的圣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引领你自己的百姓，使你的名在我们个人身上得荣耀，在我们家中得荣耀，在我们教会当中得荣耀，使我们言行举止都讨你喜悦。求主引领我们今后的道路，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